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而家系由有米米为你报道。首先系内容提要：凤凰受挑战，经传广达员工暴动，担忧经济衰退，美投资者进入防御性 ETF。 美劳公布最新报告，四月失业率 3.6%， 就业增 42.8万人。清零拖累外资，美重新划定朋友圈。吹哨人 Facebook 故意制造混乱，影响澳洲制定新法。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严厉防控受挑战，广达上海厂经传员工暴动。中共严厉的防控措施不单止导致经济下滑，民不聊生，亦都俾民众带来极大的恐慌。啱啱局部复工的上海广达子公司达丰电子，五日晚上经传工厂内上百名员工冲卡，即是冲撞门口的闸门，造成不少的骚动。影片中数百名年轻员工不听指挥，纷纷跳过门口的闸门跑开，集体冲出封锁线，并与警卫发生冲突。有网友表示，都是因为上海这轮疫情封控被人留低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有四万名员工的广达上海厂在落班的时间阻止已复工员工回到宿舍区，引发员工恐慌情绪，担心重新回到严苛的封控隔离状态，因此集体冲进宿舍区造成了骚乱，主要就是不满严格的疫情封控。据讲警察亦都拉了人。亦都有网友话，达丰是全封闭生产的，即是工人落班之后直接回生活区。脑残的防疫部门设了一个数码的闸机口，考虑不到人流量，几千人同时落班，怎可能一个一个数码过，大家就冲过去了，发生冲突。广达是苹果 MacBook 笔记本电脑的独家代工厂，今次传出骚乱，亦凸显出中共强硬的封控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复工的工厂被要求闭环式生产，无论是物流运输亦或是员工的心理状况，都是复工企业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因此尽管上海政府称生产正重新走上正轨，但很多日本和德国的企业仍然关闭，近三分之二的日本工厂尚未恢复生产。虽然对防疫封控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多，但习近平周四仍然呼吁继续执行清零政策，并要求坚决打击任何挑战清零战略的言行。有评论认为将导致经济陷入困境，中国社会的矛盾亦将越来越激化。担忧经济衰退，美投资者进入防御性 ETF。被通货膨胀、战争风险和股市波动吓亲的投资者正涌向防御性 ETF， 以分散和对冲他们的投资组合。 ETF 的全称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投资基金，是一种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现在想要资金安全的投资者不断涌入商品 ETF，现在商品 ETF 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2021年的总量，并有望超过2020年的水平。华尔街日报6日报道，神星公司被动基金经理研究分析师瑞安杰克逊说，投资者想要安全，他们想要去一个他们觉得自己的钱会得到更多保护的地方。这些基金的构建基本上是为了给投资者提供平稳的旅程。由于对潜在经济衰退的担忧已经拖累美国三大指数下跌，周四纳斯达克指数受到重挫，成为2020年6月以来最差的交易。这个时候 ETF 就成为了避风港。根据独立市场研究和分析公司 CFRA 的数据，黄金和其他贵金属 ETF 表现最好，吸引了商品类别中 57.5% 的净流入。多元化商品 ETF 则位居第二，食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和房地产行业被认为是安全领域，因为食品、医院账单、电费和租金 是消费者必须要支付的项目。资金流入量排名靠前的精选行业 SPDR ETF 包括的领域有消费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和房地产行业。因为俄乌战争推动了从铝到小麦的大宗商品在今年达到新高，大宗商品亦都成为投资组合中其他资产下跌的对冲。美劳公布最新数据，四月失业率 3.6%， 就业增 42.8万人。美国劳工部在6日上午发布了四月份的就业报告，报告显示上个月的就业市场增长依然强劲，而美国国内劳动力的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劳工部报告显示四月份的就业人数达到 42.8万，超过预期的38万，失业率达到 3.6%， 与三月份的同期水平相同，略高于 3.5% 的预期，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5.5%， 符合预期上涨幅度。报告指出服务与运输行业近期制造了很多新的岗位，原因是消费者需求增加。在四月份休闲与酒店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7.8万人，略低于三月份的10万人。运输行业的工作增加得更快，达到 5.2 万人。在三月份这个数值仅为9500人。而美国失业率仍然维持在70年代以来的低点附近。美国联邦金融网络投资组合管理负责人埃塞尔表示，在四月份有大约50万名工人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市场目前有1150万个职位空缺，但只有590万个求职者，造成劳动力供需严重不匹配，咁会继续推动工资增长，亦都会推高通胀。专注于就业研究的经济学家桑坦杰洛评论话，而家有好多美国人都喺度存钱，如果能够将失业率降至2020年第一季度嘅水平，咁一切都会好起身。我哋而家发现嘅系，虽然就业状况喺宏观经济层面有所改善，但居民正面临物价上涨，咁威胁到佢哋嘅生活水平。清零拖累外资，美重新划定朋友圈。受防疫政策影响，中共政府面临出口与外资同时萎缩嘅严峻局面。四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但是成效不佳。在近几日，多家跨国企业发布财报，显示出中国地区的营业收入下降。阿迪达斯公司5月6日公布了一季度财报，显示出中国地区的收入下降了 35%， 连带亚太地区下降 16%， 利润率亦都明显下降。美国化妆品巨头阿斯兰黛的财报显示，企业在亚太地区的一季度净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4%， 原因是中方政府的疫情限制影响了消费。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昆西表示，中国区业务在三月份出现负增长，并拖累整个一季度成为负增长。因印度、菲律宾的正增长，企业先至保证了亚洲地区的增长。评论人士陆明话俾希望之声知，可乐在疫情中备受欢迎，不少居民以物易物时，希望能换到可乐。囤货亦都不忘囤两箱可乐。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的负增长，显然是消费受到压制的原因。有人说现在欧美能源涨价，入油都比以前贵一倍，影响了欧美市场的消费。但从可口可乐的全球销量看，中国的消费是全球受影响最大的。防疫措施引发的问题之前已经引发欧美日驻华商会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财政耶伦呼吁重塑全球供应链，并表示美国将划定朋友圈，将供应链转移到信得过的贸易伙伴国家。耶伦此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提出了朋友之处的策略，寻求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信任的盟友国家，而且这个朋友圈的范围 需要足够大。耶伦话，与朋友往来的策略能让美国的供应链更加有弹性。吹哨人 Facebook 故意制造混乱，影响欧洲制定新法。去年针对澳大利亚有可能出台立法要求平台向内容出版商付费的情况， Facebook 的应对之策是在澳大利亚屏蔽新闻，同时还屏蔽了澳大利亚医院、紧急服务机构和慈善机构的主页。 Facebook 当时公开表示，由此造成的混乱是无心之失，但在公司内部这一招是先发制人，被称赞为战略上的妙招。举报人向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关部门提交的 Facebook 文件和证词称，该公司故意创建了过于广泛和草率的程序来到屏蔽主页，导致澳大利亚在推出新冠疫苗接种行动之际，政府和卫生部门在 Facebook 网络上受困。此举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谈判筹码，来阻止澳大利亚议会采取行动。澳大利亚议会当时正在度就全球第一部要求 Google 和 Facebook 等平台为新闻媒体内容付费的法律进行投票。吹哨人称，公司部署了一种算法来到决定屏蔽哪些主页，并且知道这种算法的影响范围肯定不止出版商。多名 Facebook 员工试图警告该举措会产生的影响，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但相关负责团队的领导就好少甚至迟迟不回应。澳大利亚参议院2021年2月底投票通过了打折扣的议案。几分钟后， Facebook 的合作关系负责人布朗给他的团队发送了祝贺邮件，说我们得偿所愿。Facebook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和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亦都表达了祝贺。桑德伯格称赞了该策略的深思熟虑和执行的精确性。熟悉 Facebook 想法的人说， Facebook 高管们担心如果对新闻作出了较狭窄的定义，可能会导致该平台触犯了这项法律。他们还担心新闻出版商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来到阻止其屏蔽新闻的能力。在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投诉中， Facebook 的行为被指控是一起犯罪阴谋事件，目的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即是有利的监管待遇。今日的财经热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